朝辞不第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谭弦这人欠我钱。
没欠你钱呢，
这么一说啊，你甭往心里去，我也不找你要，
我得给你。
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大话刘罗锅。咱们这故事是紧锣密鼓的啊，一阵一阵的往前冲着走。其实说起来啊，能把这行干好了不容易啊。在旧社会来说，有人管搞曲艺的、说书的叫做生意，错，大错特错。我们呢，这叫熟艺啊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您每天看我们节目，看时间长了，认识我们了，哎，熟脸儿，以后再看呢，觉得更亲切啊，有助于我们的表演。真正的生意指的什么呀？有买有卖，这是生意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这个骗人的生意啊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在过去来说，摆地摊儿、点痦子、拔牙的，这都属于是生意。我们跟他们是截然不同啊。有可能有的朋友们啊，您瞧见过，说街上有人呢，挂着一块挺大的布，画着一大脸，脸上点着好多的小黑点儿，嗯，说这是痦子，你打着过，他跟你讲，嗯，你看这脸上啊，你瞧见了吗？这个黑点不好啊，这个黑点克父母。啊，这个也不好，这个克儿女啊，这个呢以后得让刀剁了，这个呢得出车祸，反正各式各样啊，什么都有，也没多少钱，你要打人一过把你叫住了，这位啊，我跟您商量商量，你瞧您脸上这点什么，你看我这儿有，把它点了吧，也没多少钱，一毛钱的事儿，把它点了以后图一个顺遂。这种一琢磨，嗯，有道理啊，花不了多少钱，一毛钱的事儿，这儿点了以后呢，哪怕不灵，我脸上还落一干净呢。那来吧，往这一坐，这大夫啊掏出一小瓶儿来，瓶儿里边啊有白颜色的膏，拿小骨头签一弄，啪，给你点在脸上了。可是您要是听好了，哈，你往这一坐就不是点一个了，你以为花一毛钱你就能走了？你走不了。拖着小皮儿，人脸上啊没有黑点的啊，想找有的是。哎，这个您得点了啊，有这个黑点这痦子，以后啊您得让车撞死。嗯，点上了。哎，这个不好，这个痦子呀犯口舌。哎，这不好，这个以后啊容易打官司。哎，这也不行啊，这以后得让驴踢死啊。哎呵，这得让狗咬死啊！反正这么说吧，乒了乓了，乒了乓了，脸上给您点这么九十来个啊，满脸都是。完事告诉你了，你呀、啊、出去遛个弯，转一圈，把钱给了，把钱先给了人家啊，九十八个，给完钱了，你出去转一圈吧，别拿手摸啊。嚯，这主真听话，顶着一脸白米饭满处溜去了，转了一圈回来了啊。大夫，您瞧这行了吗？啊，行了，可以换药了。大夫把这撂下，又拿起小瓶来。这小瓶里边这药膏啊是红颜色的啊，先拿手啊把那白的给你拨了下去，拨了下去一个，蘸点这红的往上点，嗯，点到第三个你就接受不了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最开始给您点那白的那不是药，那是什么呀？刷浆用的大白啊，一分钱呢买这么一大块啊，能做好些个。那么说，既然这个东西不管用，为什么开始要点它呢？嗯，还有它的道理啊。第二次这红的这个药膏是他自己配的，里边有硫酸，全脂的硫酸烧你这肉皮呢。开始就给你点这红的，九十八个点不上，点四个你就接受不了了，就疼啊。到这会儿呢，剥了掉一个白的，点一个红的，哎，你再疼，你那钱退不回来了。啊，这脸上都给你点满了。回家之后啊，记住了啊，三天别洗脸。这主真听话哈，回家之后三天，一个礼拜也洗不了脸呢。怎么呢？那硫酸是愣往下烧肉啊，将将高高一个月这算好了。照镜子一瞧，呵啊，一个痦子都没有，哈，落一脸大麻子，坑人吗？还有这拔牙，拔牙也是，谁要是牙疼啊，您就上医院。你像现在这个什么牙科诊所什么的挺方便，花不了多少钱，说牙有毛病了，或者是 牙龈有什么结石什么的，你去洗洗牙，花不了多少钱，干干净净，清洁口腔很重要啊。所以说呢，这路就是生意，就是骗人。我们这个没有骗人，怎么呢？说着不卖力气，不好好说，您不爱听，扭头您换频道了。所以说我们要做到精益求精啊，把节目搞得很好。就拿咱们这部书来说吧，别看人物不多，也没有什么两军阵呐，什么打仗啊，什么这个都没有。单凭这三个人，乾隆、刘墉、和珅，就凭三个人演绎出很多的故事来哈。有一些个外围的人也不多，比如说和珅有一弟弟，一般来说呀，电视剧也好啊，别的曲艺形式很少涉及。但是呢，据这个史料记载，和珅有一弟弟叫什么呀？叫和适。你这人这名起的啊，叫和适。他叫和服呢，估计就是从日本来的啊，叫和适。跟和珅呢，俩人差那么三四岁。呵，这和适可有意思，怎么着？没他哥哥聪明，没有他哥哥油滑，稍微的脑子有点迟钝，而且一说话声音是嘶哑难听。跟你聊天你都替他累得慌。
怎么样啊？最近没出去忙吗？啊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每天咱们喝酒去，
他这累得慌是吧？别请他就这样啊，刀嘎嘎不起碗，难死画匠，气死木匠，请俩画家画三天，他竟画不出一模来，这主还当了官了，哪儿说理去？那个年头啊，实行的是捐班啊。什么叫捐班呢？家里有点钱可以买，买什么官他都有是规定的。比如说啊，说想买一个县官多少钱，买一道台多少钱，买一知府多少钱。说我这手里没什么钱啊，就是想买一个便宜点的，也有按照档次走。可见当时啊，清王朝啊的腐败。这位和适和二爷他好办，怎么呢？他哥哥和珅那就是卖官的，和府里是悬秤卖官，大府的抬银子，呵，各个府的都来啊。像家里孩子打算当什么什么官啊，您看看多少钱，这儿说钱，这儿就给文凭啊，这就能上任。所以说当时和珅是权倾朝野，他弟弟也跟他着急。
哥呀，你说你都当这么大官了，看我这总这也不是事儿啊，一个爹妈养的，你说 你出来进去这么威风啊，我也想当个官儿。哎呀，老二啊，不是哥哥不管你，你说你要当官你当什么官的啊？当官去你这脑子也跟不上你。你说到了外边给你放一个外任，你出去你糊涂，你脑子转不过来。
我不出去，我就在北京啊，在北京你说给我找一什么小官，只要能挣钱我就干。
小官这个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年短一个独柱官，你看你能去吗？什么叫独柱官啊？这儿得说一下，每年呢皇上冬至的时候要到这个天坛去祭天啊。什么叫祭天呢？天坛呢，好比说啊，天子啊到这儿来，就是看自个儿亲爹这意思。来了之后，把自己一年所干的什么事儿都写在纸上，然后把这黄表焚化啊，好比就是皇上跟老天爷说说心里话，就这个意思。在这个活归谁负责呢？哎，就归礼部侍郎。礼部侍郎一般来说都兼任这个独柱官。那年头不光是皇家祭天，平民百姓也祭天，那是人都迷信呐，哈！穷人家怎么办呢？简单，买一个小猪秧子啊，半夜里边焚化纸麻，然后呢，弄一杯热酒，揪着这个小猪秧子耳朵，热酒一倒，这猪一扑了脑袋，完了，这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啊，老祖宗、老天爷都知道了。大门一开，把这猪往外一轰，这就行了。啊，这就属于是心到神知啊，上供人吃，这猪谁捡去这是谁的。完事呢还有一个说法，在猪耳朵和猪尾巴上拴一挂鞭炮， 开门的时候一点着炮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跑出去，反正谁有福气谁捡着谁吃啊。不过这挺危险，您琢磨呀，带着这挂鞭炮，猪也惊了，这跑谁家里去了，把屋子点着了，这准睡觉再死性点，早晨一睁眼啊，看见太阳房全烧没了啊。小户人家大宅门祭天也讲究啊，但是最讲究的还得说是皇宫里边，皇宫祭天讲究，祭天讲究，但是独住官任务重大，怎么呢？好，都愿意当这官，太挣钱了。皇家祭天所有的这个仪式要把钱拨给他，由他来安排，他承办这件事儿啊，这儿花多少钱，那儿花多少钱，花不了多少钱，上边下来的钱多，花的钱并不多。每次吧，剩下的钱够这官吃这么两三年的。所以说，人人都想当这独住官，但是你没有门路，当不了。每年都是好多人花钱啊，给这和珅。你看，我们想当这独住官，这一开价，大约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今天和珅高兴了，哎，这个独住官这事儿，我弟弟能干。嗯，我说老二啊，独住官你愿意干吗？
哎，哥，这独住官干嘛呀？
干嘛？马上这就冬至了，皇上就要去祭天去了啊！祭天的时候啊，这些个钱呢，我跟你这么说，两三年之内你吃不清。
哎，行，哥，只要有钱挣，哎，我就认头。
哎呀，可是还有一样，你干不了。
我怎么干不了？挣钱我还干不了吗？
不是，你瞧瞧，你说话这声音，这可不行啊！
怎么了？我说话声音怎么了？咱这不挺响亮的吗？啊，
响亮什么呀？破锣嗓子！你好好好好说一回，
好好说。哥，你听怎么样？
啊，你就不能再板一板了吗？
哎，板不了了。
板不了可是个事儿啊！祭天的时候，你得站在前边喊呐、啊，什么仪程开始啊，啊，迎地神，奉福座，什么一叩首二叩首，这都得你去喊呢、啊。嗯，你喊，皇上带着文武群臣在底下跟着一块行礼呀、啊。
哟，哥，那我这声音行吗？
就是啊，每年这独住官都是声音洪亮，
那、
啊。声音喊出去，讲究在天坛里边围着这回音壁肉肉肉转仨圈。你这个，我跟你这么说，我离你这么近，我听你说话我都费劲。你要是站在上边呼喊乱叫的，皇上一生气就去把你杀了。
哟，哥，这怎么办？这挣钱这买卖还有性命之忧呢。
不是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干别的更干不了了，这个他既挣钱他还简单。
哎呦，哥，你给我出一主意。
我哪有主意啊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别人有办法。
哎，
兄弟，这样吧，我带着你啊，找人去问问，求个计策，你看怎么样。
哥，我找谁去
啊？刘墉啊，刘罗锅诡计多端，那脑袋跟转轴似的，一转悠就一主意，一转悠就一主意。嘿，我带你，咱们上那儿是多说好话，客客气气，好不好？
哎，哥，这主意行，走，咱们瞧瞧去。
何氏兄弟买了很多的礼物，由打何府出来，赶奔刘府。来到这儿呢，管家何喜儿上前叩还，啪啪啪一打门，喊了一声回事啊。过去这个官府啊，大户人家啊，你不能上去啪啪啪啪就砸门，人家不干，报丧才这样呢啊，都得站门口喊回事。一说回事，由打里边张成出来了，把门开开。哎，这不是何大总管吗？哎，是哈哈，哎，这个张大总管，您回一声啊，我们中堂大人呢跟他的兄弟啊，一起前来拜见。哦，好，您稍等。转身噔噔噔往里走。刘罗锅这会儿啊正在书房看书呢， 张城门口喊：“回事？”进来，
老爷，有人来了。谁呀？这个和珅何中堂跟他弟弟何氏，
跟他弟弟何氏
啊，是啊，哥俩来看您来，还提着好些个东西，而且看这意思是毕恭毕敬
啊、哦，
那来可能是有事儿，把他请进来吧。
是，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，何家哥俩打外边进来了。那刘墉赶紧迎出来，哦，二位，哈哈哈哈，何大人今天贵族踏见地呀、啊，不胜荣幸。哎，您别介，您别介，哈哈，一向啊也是乱七八糟事多哈，少来拜望。这个这是舍弟啊，我的兄弟何氏啊。刘罗锅乐了，哈哈，这是小蜡头，别这么逗啊，这是我亲兄弟，来来来，过来，
嗯，
这是刘大人。
哦，哎，刘大人您好。
哎呦，你这嗓子，
哎，我就这样。
好、哦，那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到里边，分宾主落了座，张成把茶摆上，刘墉端起茶杯来，我说：“
两位，
今天来是必有所谓吧？”和珅说：“哎呦，没您圣明的了，哈哈哈！今天来呀，我们是有事求您，不要紧的，咱们之间。”同殿称臣，有什么话你是但讲无方。
哎，
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儿啊求您帮个忙，给出一主意。这不嘛，冬至快到了哈，万岁爷要去天坛祭天，我今年呢让我这兄弟呀、啊、他有幸当了一个独柱官。
哦，
当一独柱官，当独柱官怎么着？他是您听见他说话了吧？声音嘶哑难听。我没别的，我求您呢、啊，给出一主意，怎么着能让万岁爷听不出来他这嗓子哑？
哎呦，这可麻烦了。
他这嗓子本身就这味儿，让他再改的非常洪亮了，不容易。就是，哎呀。就算有这手艺人现改也来不及。有好办法吗？有好办法。您说什么办法？
找别人替他呀。
您说这替他呢，还用您说吗？我的意思就是让我兄弟呀能去，哈，没别的。刘大人，往常啊我这个说话办事啊可能有不周到的地方，我们这儿呢给您赔礼道歉，哈，您给我们出一主意，您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好呢？刘墉一听啊，哎呀，你这个事儿啊还确实很难办，怎么办好呢？正琢磨着呢，就听在府门以外有人吆喝了一声：“哎，豆腐！”嚯，几层的院子全听见了。侯门深似海啊，这一声能穿透几层院子，这主这嗓子太好了。呵，刘墉一听，一拍巴掌：“何大人，这主意有了。”